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埃及提出一项旨在结束以色列与加沙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冲突的停火计划，双方的激烈战斗已经导致上百人死亡。埃及星期一提出一项星期二生效的临时停火计划，停火后将开放加沙边界的过境点，并在2天内在开罗举行双边会谈。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说，该组织对计划持开放态度。以色列一名官员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星期二早上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商讨这项计划。以色列上周二发动攻击，称这是对几周来从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带猛烈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火箭弹作出回应。巴勒斯坦医疗官员说，已经有185人丧生，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以色列没有人员伤亡，主要归功于以色列新建的防御系统拦截了数十枚火箭弹。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受到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战斗。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顿进行接受审问。这次击落乌克兰军机事件的具体细节直到周一晚上仍不清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架运输机上共有8人，当时携带食物和饮用水，送给驻扎在被战火蹂躏的乌东部检查站的军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这架飞机当时处于卢甘斯克上空，飞行高度超过普通地对空导弹的射程，这导致军方怀疑反叛分子或者是使用了更为强有力的俄罗斯导弹，或者飞机是被从俄罗斯领土上发射的导弹所击中的。美国说，伊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而并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星期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会晤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行谈判。下周日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对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已经伤害了伊朗经济。白宫发言人诺内斯特说，伊朗履行了临时协议里的义务。克里对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他与扎里夫外长2天的会谈是一次艰难的谈判。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旨在让叙利亚人民获得人道援助的决议，这一决议罕见地显示了国际团结。在数周的谈判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加入安理会其他成员的行列，支持这项决议。安理会决议允许救援机构无需得到大马士革政府的同意，便可以向叙利亚人民发放拯救生命的救援物资。决议授权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和他们的伙伴利用另外4个过境点进入已经打了4年内战的叙利亚。4个过境点有2个在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1个在伊拉克边界，第4个在约旦边界。这项决议是对2月份一项决议的补充。2月份的决议也曾呼吁立即为发放救援物资打开通道，但是叙利亚作战各方基本上无视有关决议。五角大楼一份详细描述伊拉克安全局势恶化的新报告，不太可能给人以美国会快速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任何希望。这份机密报告涵盖了从2011年美国撤离伊拉克至今的这段时期。一支2周前到达巴格达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撰写了这份报告。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每个人都有紧迫感，但是给出正确的反应远比迅速做出反应更加重要。伊拉克请求美国给予包括空袭在内的帮助，以对抗民兵组织，但到目前为止，伊拉克只获得武器和弹药。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又有中国三名腐败高官被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表示，希望在今年11月举行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人权观察要求香港特首的报告反映民意。还有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败北后球迷闹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又惩治了三名腐败高官，被称为周永康手下干将的蒋杰敏、李东生和王永春三人已经被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分析认为，此举使中共纪委揭开周永康大案又接近了一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也就是7月14号消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原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国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原副部长李东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永春三人被立案侦查的罪名都是涉嫌收受贿赂。此前，据新华网6月30号消息，上述三人已受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蒋杰敏曾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王永春曾是18届中央候补委员。新华网在6月30号的这条消息中还提到，李东生曾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定强制方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还是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中国央视爱国名嘴芮成钢被检方带走之后，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负责人、主持人、制片人等被相继带走调查。这场在央视刮起的反腐风暴，因为芮成钢的反美和民族主义色彩而引发官媒和网络民意的大论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说，继央视爱国名嘴芮成钢被检方带走之后，中国媒体又报道说，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总监、主持人、制片人等被带走调查。芮成钢以公开质问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坐飞机经济舱是作秀，以及动用央视舆论平台最终赶走了故宫里的美国星巴克咖啡店而闻名。这场央视反腐风暴沿用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采用的事先不透露一点风声，而突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做法，突然到央视财经频道将原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以及多人当场带走。在此之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席已经被吉林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被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央视反腐的消息是中国改革派媒体财新首先爆出，外国媒体将财新总编胡淑丽形容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据称，胡淑丽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密切。芮成钢主持的7月10号晚10:40的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直播节目成了此前他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露面。芮成钢被带走的事件也再次表明，中国大型国企发生的腐败案件往往有窝案的成分和特征，往往是不揪则已，一揪一串。6月1号，央视频道总监郭振席、制片人田立武涉嫌受贿罪， 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媒体报道说，郭振席事发前在央视内部毫无征兆，被带走的前一天下午还曾出现在央视老台址的大厅里。此后央视频道制片人王世杰6月6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王世杰同时还担任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是央视的钱袋子。王世杰被带走后，央视频道还有一位年轻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被带走。目前央视内部的贪官污吏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是世人都说神仙好，金钱功名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双归了。芮成钢的出名似乎和反美有不解之缘。芮成钢落马之后，在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了一场民意与官威的大战。2007年，芮成钢在博客中以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一战成名，该博文一夜之间夺得50万点击率，其建议成为两会议案内容。最终故宫在央视领军的爱国主义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对星巴克的邀请，将星巴克咖啡逐出故宫。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韩国，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提出由一个所在国的记者提问时，芮成钢站出来发问，并说他代表亚洲。2011年，芮成钢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利用采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机会，调侃他坐经济舱是在提醒观众美国欠中国的钱，更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争议。这次芮成钢进去了，网上一片叫好之声，而朴志强进去了，网上一片呼吁放人之声。这种明显的民意差异引起不少网友的注意。南京李迅说，芮成钢进去了，基本上没有人同情他。芮成钢和他的前辈崔永元、白岩松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始终和腐败的体制保持高度的一致，他为扬州书记高鑫辩护，他嘲笑廉洁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嘲笑崔永元为民请命，他要代表中国，甚至要代表亚洲，就是不想代表纳税人的利益。草民杜南敏锐地观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进去了一片放人声，有人进去了一片叫好声，有人指责落井下石，但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在痛打落水狗。至于芮成钢为何引发中国民众如此反感，网名朱梦轩一个眼睛戴8年的网友说，调侃骆家辉，提问奥巴马，我都看了，我对他的反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肩负舆论导向使命的人民日报则试图将芮成钢案向反腐符合民意的角度上引领。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人民微评说，网传芮成钢被查，舆论立时人声鼎沸，更有人将他的爱国言行翻出，断言说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然而鞭尸般的情绪宣泄又有多少理性认知？芮成钢就是芮成钢，罪与罚唯一的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种某某事件与某某何干的形式逻辑推理立刻被网民抓住了小辫子。首席观察也模仿人民微评的句式发表评论说，蛮子嫖娼和微博大 V 何干？新浪财经则把芮成钢的贪污腐败事实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表面上光鲜的形象背后也有不可人知的黑幕。新浪财经说，芮成钢的家人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芮成钢部分高端访谈对象来华行程，见哪些官员，包括上多少分钟央视，都明码标价。据了解，芮成钢认识很多高官，能量很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重要舆论工具，环球时报也出手相助，支持人民微评中关于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观点。环球日报说，抓住一切机会黑爱国，不是某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惯用的手段吗？芮成钢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素材罢了。 环球时报还专门为芮成钢案发表了一篇社评，称有人借他出事攻击爱国主义，这属于典型的舆论场泡沫。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没有人有资格做他的代言人，他也不会因任何人的倒台而受到牵连。攻击爱国主义的人或许就是一群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糊涂蛋或者狂妄之徒。不过芮成钢说一套做一套，满嘴爱国主义情操，私下里不择手段捞钱，作为央视国际化的代表人物，给党媒的公信力造成严重杀伤，是不以官媒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的。就连环球时报和其副报人民日报最近也被揭出在盖楼的过程中涉嫌重大违规违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下一轮反腐风暴已经轮到了人民日报的头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审计署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违规金额5339万元，目前还没有相关官员落马的报道。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开的材料，人民日报社2013年度预算运用的问题金额达5339余万人民币，主要是人民日报社在扩建一幢业务楼时未通过银行贷款，涉嫌诈骗编制虚假文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同时中招。据审计署公布的材料，胡锡进总编的环球时报和另一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未经批准自行扩大三个项目支出，涉及金额1907余万元。审计署公布的人民日报社存在十大问题，包括一幢大楼未批先建，没有办理规划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便开工建设，涉嫌骗贷，未通过银行贷款审查，要求设计单位编制虚假材料等等。人民日报的微评和环球时报将芮成钢的贪腐和芮成钢的言论切割的做法并未能扭转民意。白骨论金认为，芮成钢的形象一半是谎言，一半是利益。他分析说，芮成钢的故事告诉人们，很多东西老百姓不信，当官的不信，学生不信，老师不信，讲的人不信，写的人也不信，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社会。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体制会给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在乎的只是这个体制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网友赵晓指出，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并非大老虎，也非政治局级别的高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吸引如此高的关注，原因何在呢？赵晓的分析是，不只是因为他是央视名人，更因为他过往的惊人言论，言与行反差越大，人们的反感也越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滋生助长邪恶，扭曲了一个本来就很优秀的青年才俊呢？却是更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前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认为，坏的制度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制度会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一个坏的制度它一定会把好人变成坏人。那么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它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比较不好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我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计，为中国社会发展计，政治改革确实的必须得实实在在的推进。
在网民为芮成钢落马叫好的同时，北京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说，反腐还是要靠制度。
对于一个完备的法治的要求来说，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也希望是由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去执行，比如说我们检察机关就有这个反贪局，由我们的这个反贪的部门，它是专业执法部门，它完全可以直接侦查。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这个纪委的一个下人、一个下手呢？纪委干完之后交给他，他才去做；不交给他，他就不去做。但是呢，从一个现实的情况来考虑呢，其实有时候我也善意的想，说这个纪委虽然它不是一级执法机关，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执法机关呢。那么在中国这个党取代一切权力的时候，那么实际上纪委也是成为一个类似于一个廉政公署这么一个机构了。我觉得就是说，从现实的程度来讲，只要纪委它真的是在反腐办，真的是在依法办事， 也不妨让他先坐一段时间，让吉伟先飞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不希望像这个，过去有不时发生那种吉伟刑讯逼供啊，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从长远来说，一定还是要回归到司法的途径。
一些网友也指出，反腐不能靠锦衣卫，要靠制度。反腐虽然得民心，但目前的关键是人治而非法治，涉嫌以人划线。徐才厚和谷俊山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没有拼爹的本钱，有红二代背景的和当权者是铁哥们儿的，现在多半没事儿，并非说明他们就是干净的。现在反腐打老虎拍苍蝇，随意性太大。今天窜出一个二奶说曾经揽谁入怀，明天蹦出一个小三儿展示爱照若干。如果这官员上面没人罩着，或罩子自己已破，那就危险了。也有网友说，大裤衩里恐怕没有一个干净的，找不出一个没有收过礼的。网友四通指出，民众固然为反腐叫好，但是这种派锦衣卫下去四处抓人的做法也有弊端和隐患。大家都收礼，抓你不抓他，又无法律程序，锦衣卫难免动粗，且动辄株连亲友，打击面甚大，恨者日增，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者定不在少数。最近中国媒体不时爆出官员跳楼、卧轨自杀的新闻，官不聊生固然得民心，但民意也担心如此反腐走不到底，就有可能出大事而戛然夭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日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表示，希望在今年十一月举行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使两国关系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起点。日本自民党干部最近透露，安倍不会再去敬拜靖国神社，敦促中国做出回应。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希望在今年十一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他表示，目前不能举行首脑会谈，令人遗憾。希望两国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起点，改善双边关系。他还表示，邻国之间总会发生矛盾，双方需要认识互不可分的关系，即便出现问题，也要管控局面，维持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重申，他的对话大门一直敞开，也希望中方同样应对。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透露，他曾经在五月访华期间向中方阐明，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高村周日在日本的《每日新闻》阐明，日中关系目前偏离战略互惠关系，处于战术互损状况。他还透露，今年五月他访问中国时，曾经向中方表示，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假如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日中关系得到发展，安倍绝不会再去参拜。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安倍并没有做出承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此前也在日本一家商业电视台节目中表示，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是很自然的。他还表示，不应对举行会谈设定条件。针对菅义伟的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说，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日本领导人参拜祭祀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国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他还就中日首脑会谈表示，中国最近流行非诚勿扰，日本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与实际行动，就无法改善中日关系。 日本的朝日新闻星期一发表文章，分析安倍内阁在积极和平主义之下，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逐步修改日本军事外交政策，目的是要强化对华遏制力。该报警告说，在日中关系得不到改善，首脑会谈无法举行的情况下，安倍内阁强化对华遏制力，或将激化地区的军备扩张。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日前发表评论指出，目前日中两国政府都认为态度越强硬就越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安倍虽然呼吁对话大门一直敞开，但是这只是摆样子给人看。中国也借卢沟桥事变77周年加大批日强度，两国关系丝毫不见打破僵局的迹象，局势反而愈加紧张。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年初提出，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此后大大小小的贪官相继落马。可是许多网民认为，受到查处的贪官大多数都是苍蝇，被揪出的大老虎还是寥寥无几。然而在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四名高官被清除出党，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国官媒有的评论还暗示，徐才厚的后台老板是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超级大老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为您介绍有关情况。
6月30号，中国央视播报了中共中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并且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徐才厚是自林彪事件以来中国军队官员当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将领。被中共封杀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行动中影响最大的举动。央视的报道称，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徐才厚的主要罪名是收受巨额贿赂，帮助他人晋升职衔，或者说是买官卖官。据美国的中文资讯网博讯披露，中纪委人员清查徐才厚的赃物时，发现其中一个还未启封过的箱子，打开后发现有巨额现金和一张原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的个人简历，这是几年前叶万勇为买官向徐才厚敬奉的。不料徐才厚受贿太多，顾不上逐一点收，箱子一直没有打开过，因此导致叶万勇落马。除了徐才厚之外，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东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这三名高官也都由于严重违纪违法，与徐才厚在同一天被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中共对这些反腐信息的报道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真理部对各媒体发出指令称，关于中央公布徐才厚、蒋杰敏、李东生、王永春的处理决定一事，一律使用新华社稿件，不炒作。有关报道撤下双首页、要闻区，注意控制评论。从6月30号开始，中国的官媒纷纷表态，声讨徐才厚等人的罪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4天分别发表了题为《七一前夕打虎彰显反腐决心，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的评论员文章。军方的官方报纸《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要求各级党委以徐才厚为反面教材，教育引导官兵端正价值追求，净化思想灵魂。对此，《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官媒声讨徐才厚，社交媒体另有看法。我们就来看看人们在社交媒体是如何评论这一事件的。 徐才厚落马后，中国一些名人纷纷在立方媒体吟诗作对，出现了不少神作。举例如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朱德富所作的对子上联是“江可渡，湖亦可渡，天下属强者”，下联“薄不行，厚也不行，地球是平的”，横批“习以为常”。前和讯网总编辑王伟应景世界杯做了一个对子，上联“江可踢，湖可踢，江湖皆可踢”，下联“薄不进，厚不进，薄厚俱不进”，横批“球是圆的”。在新浪微博，一位网民讽刺说，今年七一的党旗因为染上四位大贪官的血，显得更加鲜艳了。有的网民还借这条消息对共产党进行调侃说，每次听到某某某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都会感到忧心忡忡。这些人渣本来是属于党的，他们被开除了，必然会被推到群众队伍中来，如此势必就破坏了群众队伍的纯洁性，我感到非常气愤。凭啥一犯错误就要回到我们群众中来？好像群众是坏分子的回收站。新浪微博大 V 李成鹏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质疑道：谁提拔的他们？谁监督的他们？谁纵容的他们？谁其实也是版本不同的他们？众所周知，不久前落马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后台就是徐才厚。人们也许以为徐才厚的后台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为这两人再加上薄熙来和令计划，就是所谓的新四人帮。事实上，徐才厚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亲手提拔的，属于江派人马中的一员干将。值得观察的是，中共官媒最近已经把反腐的矛头对准徐才厚的后台老板江泽民。徐才厚出事第三天，新华网刊登了一篇题为《法国检察机关为何敢调查前总统》的博客。文中称，在这些落马的贪官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贪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是得不到答案，因为历来反腐败根据级别而定，只反宰相，不反皇帝。文章还用了更加直白的比喻来影射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可能有人还会认为，调查像萨科齐这样的前总统是会给中国抹黑，相反会给政府带来负面消息，于是总会有一帮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护像萨科齐这样的前任大老虎。作者呼吁中国政府在反腐问题上拿出破釜沉舟的气概。独立评论人士戴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对于徐才厚在军队中的胡作非为，担任两届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人们也理解，当时军权有限的胡锦涛确实有难言之隐。戴晴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些谁强势，权力在谁手里就是谁干的，还是江泽民。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毛泽东的一首名诗改编的打油诗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秦城风雨起仓皇，薄的厚的都进墙，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缺永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姑息蛤蟆江。 VOA 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最近几个月来，腾讯公司开发的类似脸书的即时通讯平台微信已经让微博风头不再，中国政府部门也在微信上开设更多的账号，以增强当局在微信平台的存在。中国传媒大学星期天发表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13年底，微信平台只有3600个政府账号，这个数字到2014年3月底就已经达到将近6000。报告称，过去一年微信上的政府账号暴增。研究报告还说，微信平台的政府用户中，公安部门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0.3%。台湾开始用无人机对中国进行侦查，以此减少因侦查中国沿海地区军事动向而给台湾飞行员带来的风险。台湾自由时报说，台湾研发的无人机最初部署在台东县，用以监督台湾东南部的空中情况。无人机的飞行范围最近扩大到台湾海峡。报道援引台湾国防部长的话说，现在这些飞机可以有效监视中国军方在东南海岸区域的动向了。 报道说，台湾也在研发隐形武装无人机，这种飞机机翼短小，具有隐形特点，可以携带导弹和炸弹。据称该种飞机的涂料还有吸收雷达电波的功能，台湾军方拒绝对此报道作出回应。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当局已经正式起诉两名外企调查人员，指控他们非法获取并销售私人信息，他们分别是英国人汉弗莱和他的美籍妻子。中国称这是外国人在中国首次面临这样的起诉。这项诉讼与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行贿案有关，他们两人是2013年4月被葛兰素史克公司雇佣，对该公司中国管理层的隐私和安全受到严重冲击一事进行调查工作，他们两人2013年8月被捕。韩国三星公司星期一表示，已经暂时终止和中国广东东莞一家供应商东莞新阳电子有限公司的合作，因为有证据显示东莞新阳电子有限公司的工厂可能存在非法使用童工现象。人权监督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之前报告说，这家工厂雇佣了16岁以下的员工。三星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当局也在调查这起事件。声明补充说，如果被证实这家工厂的确非法雇佣童工，三星公司和这家工厂的商业往来将永久性结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外交部就美方提出的南中国海争议三步建议做出了回应。台湾朝野立委也就南沙太平岛码头的兴建工程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主席福克斯上周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当中建议，为了避免南中国海局势继续恶化，相关各方应该不再夺取岛礁和设置边哨，改变地形地貌，以及针对其他国家采取单边行动。福克斯指出，中国和东盟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主要是为了避免影响区域的和平稳定，使争议复杂化，但是似乎效果不彰。今年5月，由于不满中国在临近海域设置钻油平台，越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反中骚乱，许多外商包括台湾的公司和工厂都遭到池鱼之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表示，台美之间沟通顺畅，美国这次所提出的南中国海行动建议，双方正就其内涵进一步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强调，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至于南沙太平岛的码头兴建工程也不会受到影响。台湾外交部还说，将秉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和其他国家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在太平岛的码头工程主要是为了运输补给，而不是为了停泊军舰。
这部分应该对于这个美国所提到的，尤其他们亚太副主席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可能主要针对的性质可能不是针对台湾。但如果他们针对台湾，我们台湾有自己我们的立场。
黄伟哲还说，美国如果要介入南中国海争议，应该注意身段和发言，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反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崛起已经带给美国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希望南中国海成为亚洲的火药库。
其实这也是美国之所以说好像他所谓重返亚洲啊，高唱入云的一些动作嘛，我觉得这只是他一个刚开始一个动作呢，未来他的动作更加之大，他先止住，先把 中国大陆这样扩张的这种态势先把它止住嘛。哦，那我觉得他这种力道只会强不会减弱。
纪国栋还强调，台湾政府在太平岛修建码头绝非挑衅行为，和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扩张是两回事。不过他也相信中国大陆应该有智慧和美国解决彼此的歧见，大家会寻找一个平衡点。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还指出，部分国家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做法太过夸张，比如建设碉堡。与此同时，台湾也没有要夺取其他的岛屿，至于太平岛的港口本来就存在，因为年久失修需要强化建设，美方完全能够理解。太平岛码头所需要的11座巨型沉箱目前正在制作当中，预计今年年底将运送到岛上，可能在2015年完成主体工程。澳大利亚人报指出，台湾花费1.1亿美元新建的太平岛码头，不仅工程可望提早1年完成，未来还可以容纳3000吨的海军护卫舰和海防巡逻舰。该报认为，相关国家的动作已经加剧区域的领海争议，包括中国、台湾、越南、汶莱、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主权。据信，相关的争议海域含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台湾方面消息。一个自称是美国台湾政府的团体，在台湾省政府原地抗议一个星期以后，已被当局驱离。这个组织要求收回他们所说的属于台湾本地住民的行政机构，以建立自己的台湾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个星期前的7月7号，这个自称美国台湾政府的上百人曾一度占领了位于台中市郊外中兴新村的台湾省政府大楼，并且将美国国旗和自制的台湾旗帜在大楼前的旗杆上升起。
我是中兴警察分局。
数小时后，警方强行将这些人驱离政府大楼。之后，当局在台湾省政府大楼前架起了铁丝网，将中华民国国旗重新升起。但是过去一个星期来，这个团体一直没有撤离，就在省政府大楼马路对面的一块空地上，一群男女老少每天都在这里聚会，他们发表演说，交流心得，高唱歌曲，争取建立他们所说的一个正常的台湾国。7月13号星期天下午，警方出动了大批人马，捣毁了这些活动人士的帐篷，将仅仅维护美国国旗和自制台湾国旗的人们逐一驱离，并使用巨大的机械手臂将旗杆推倒。至此，长达一个星期，所谓美国台湾政府收回台湾省政府的活动暂告结束。在被当局驱离之前，这个团体的负责人蔡明法对到实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外来的名存实亡和不被国际广泛认可的政府，他期待美国政府帮助台湾人民建立一个正常的属于自己的国家。
所以美国有权利也有义务来保护整个的台湾。那至于台湾人部分，我们也是付出我们的努力。那我们既然付出努力，一直在争取你在美国的地位，你要协助，你要出面来讲一两句话，让我们台湾人的努力能够真的有一个方向可以推动。
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在台协会在致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中表示，对于这个团体请求美国协助建国的诉求不做评论。至于相关一些团体要求得到美国护照的诉求，美国会依照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条例作出回应。台湾省政府发言人之一严树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不肯对该团体要求建国的诉求发表评论，但坚守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据我们的了解，我们这些外面的这些团体，它并非合法登记有案的团体或者组织。那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是对于他们的言论或者他们的行动，我们不做任何的评论。
北京当局称，台湾是有待统一的中国的一个省份， 台湾的未来由13亿中国人决定。自称美国台湾政府的这个团体的成员们说，建立台湾国的路程会很遥远，但他们不会放弃。他们说，因为台湾人的子孙后代有权做一个正常国家的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香港相关的消息。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应当向北京中央政府递交一份反映香港居民强烈要求实行真普选的报告。香港特首7月15号将向北京递交一份在香港实行选举改革的报告，报告将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这一改革方案。这份报告预计还将概述港人对选举改革的看法，这些观点是通过为期5个星期的公众咨询搜集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最高立法机关的常设机构今年8月将举行会议，预计将给出北京对香港未来民主权威的态度。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香港特首的报告应当反映香港民众最近几周来非常清楚展示出的对更大政治权力的诉求，如果不能准确反映香港民众的观点，将导致香港选举改革成为笑柄，并可能激起更大的民怨。在另一方面，香港和平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星期一发表给前线警务人员的公开信，强调公民抗命者不会视前线警员为敌人，希望前线警员即使不认同他们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方法，也不要视他们为挑战警权的不良社会分子，他们也绝对不是寻衅滋事。有分析说，在占领中环行动可能不久全面展开的前夕，这封公开信对于缓解警民关系很有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身为港大法学院副教授的戴耀廷在7月14日致前线警员的公开信中，首先赞扬他们在7月2日清场占中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尽忠职守及克制的专业态度，并对他们在执行命令时，尤其是未来可能面对占中运动时所承受的极大压力表示理解和歉意。但是戴耀廷随后强调，希望前线警员明白，占中示威者并非吃饱饭没事做或是捞政治资本的人，而是一群心爱香港、为有民主、法治及更公平公义的社会甘愿冒被拘捕、起诉及入狱危险的公民抗命者。此前在香港几十万市民参与争取真普选的7.1大游行后，学界发起了预演战中和包围特首办的公民抗命行动。尽管这次提前战中和平理性，没有出现任何暴力情况，警方还是依法拘捕了511名静坐者。此外，警方还以不同罪名拘捕了组织7.1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的5位骨干。警方的这些行动引发外界质疑政治打压以及警方在清场中使用过分武力的批评，而香港警察队员左极协会7月6日却发表声明，批评7.1游行和预演战中有人制造混乱，并将示威者说成寻衅滋事。此外，多个亲政府的建制派团体和警方工会则力称警方从严执法，这些都令警民关系变得极为紧张。而最新的民调也显示，香港警察的民望也降至1997年回归以来的最低点。戴耀廷在公开信中特别回应香港警察队员左极协会的声明说，公民抗命者明白，前线警员即使要采取某种程度的武力，也只是执行命令，即便不认同公民抗命者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方法，也不要认为他们是寻衅滋事，是挑战警权的社会不良分子。戴耀廷还表示，前线警员在制服下面是拥有良知与良心的人， 因此他绝不苟同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不久前所说的，只要严格依法办事，就不会出现违背良心的问题。戴耀廷强调，他研究法律30年，知道法律不等同良心，因有恶法，即使是善法也有恶意执法，因此严格执法不可能保证人的良知不被违背，也不表明人的良心不在。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战中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的公开信是要向前线警员表明，他们也是有良心和良知的公民，在面对公民抗命者执法时，不要站在对立面。他说，
和平战中运动虽然可能是属于公民抗命，但是警车的整个过程都是和平的。他也希望警察方面了解，其实群众运动跟参与的人不需要跟警方对立，希望警察尽管执行执法的行动，其实也应该在互相谅解的情况之下进行，而不是再扩大变成一个警民的对立。发这个公开信啊，其实是很有这个负责任，而且当然在政治上也希望缓和整个局面，也是很一个聪明的做法。
2000至2006年曾担任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时事评论员王永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戴耀廷的公开信对前线警员如何执法应该不会有影响，因为这取决于警方高层如何指示。但是另一方面，警队作为公务员队伍应当保持政治中立，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他说，
公务员包括警员，他们一定要遵守政治中立这个原则，任何事情呢都要依法办事。我不相信戴耀廷这公开信会对他执行任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近期包括泛民在内的许多人士敦促香港律政司和警方放弃检控参与7月2日预演占领中环和平公民抗命的人士，其中包括那些组织静坐的学生。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将于7月15日正式启动香港政改五部曲的首部曲，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促请修改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并由港府政改咨询3人专责小组的负责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二向立法会提交政改咨询报告。香港泛民主派要求特首的报告如实的汇报5月3日政改咨询期后，香港有民间团体进行了有近80万人参加的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投票，以及有超过50万人游行争取真普选，不可忽视香港的民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六对中国央视有关 iPhone 常去地点功能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质疑性报道做出了正式回应。
苹果公司不仅详尽解释了这一功能，更坚称该公司一直以来坚定地承诺保护所有用户的隐私，永远不会追踪用户定位，从未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服务建立过所谓的后门，从未开放过服务器，并且永远不会。此前，作为中国官方喉舌的 CCTV 星期五晚称，智能手机 iPhone 上的一个位置跟踪功能详细记录用户常去的地点，如果有人取得了这些数据，可以了解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是国家机密，建议民众关闭相关功能。有美国媒体分析说，这是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发起抵制的最新迹象。自今年5月，美国起诉5名解放军黑客入侵美国私人公司电脑系统，获取商业利益之后，美中之间关于网络安全的争议升温。随后，中国政府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安装了视窗8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而联想收购 IBM 的中国伺服器服务和谷歌公司的服务也被中国当局中断超过1个月。 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还对 CCTV 的监督和对用户的协助教育表达了感谢。不过，许多中国网友却批评当局别有用心。有网友说，有什么大不了，每个人的讯息都在政府的掌控下，为什么会害怕手机常去地点功能呢？还有人批评当局又是拐弯抹角的要民众买国产手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埃及提出一项旨在结束以色列与在加沙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冲突的停火计划，双方的激烈战斗已经导致上百人死亡。埃及星期一提出一项星期二生效的临时停火计划，停火后将开放加沙边境的过境点，并在两天内在开罗举行双边会谈。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说，该组织对计划持开放态度。以色列一名官员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星期二早上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商讨这项计划。以色列上周二发动攻击，称这是对几周来从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带猛烈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做出的回应。巴勒斯坦医疗官员说，已经有185人丧生，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以色列没有人员伤亡，主要归功于以色列新建的防御系统阻拦了数十枚火箭弹。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受到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战斗。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时刻克拉斯顿诺接受审问。这次击落乌克兰军机事件的具体细节直到周一晚间仍不清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架运输机上共有八人，当时携带食物和饮用水送给驻扎在被战火蹂躏的乌东部检查站的军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这架飞机当时处于卢甘斯克上空，飞行高度超过普通地对空导弹的射程，这导致军方怀疑反叛分子或者是使用了更为强有力的俄罗斯导弹，或者飞机是被从俄罗斯领土上发射的导弹击中的。另一方面，美国说伊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而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星期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会晤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行谈判。下周日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制裁已经伤害了伊朗经济。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伊朗履行了临时协议里的义务。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优夫苏扎伊呼吁尼日利亚总统与三个月前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的家长们见面。马拉拉星期一在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见面。两年前，马拉拉因为巴基斯坦塔利班分子开枪射中头部而成为妇女维权的象征。马拉拉表示，她希望自己访问尼日利亚能给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旨在让叙利亚人民获得人道救援的决议，这一决议罕见地显示了国际团结。在数周的谈判后，俄罗斯和中国加入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行列，支持这项决议。安理会允许救助机构无需得到大马士革政府的同意，便可以向叙利亚人民发放拯救生命的救援物资。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voa.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